哦，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好，在主日中看到大家来到神的家中，尤其是今天，那个张兴哲的父母还有宋杰的妈妈也来到啊。我们是一个小教会啊，但是我们看到多一两个人，我们心中真是非常非常的开心。那我们想，我们的神一样的开心啊！我们在神的家中聚会，都是讨神喜悦的。好，我们这个在我们今天开始以前，我们进行一个集体的祷告开始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感谢你，借着提多书，你教导我们在神的家中，当如何的相互劝勉，如何的带导。如何的照着神你的话语来相互的勉励、相互的劝勉，为了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长进，逐渐有基督的身量在我们的生命中，直到主耶稣基督你再来的那一日。我们感谢神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也把下面的时间交托仰望神，让神的灵感动我这不配的仆人。能够只说神你要讲的话语，一起来勉励我自己，也勉励弟兄姐妹。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还是在这个徐牧师这个带的这个提多书，然后我们就继续往下带。那我们这种方式呢，也是这种释经式。带法就是一本书一本书的往下带，然后呢，以圣经的话语解释圣经的，不像主题一样，就是要收集很多资料。那我们现在查到这个，今天的主题呢是说教他们如何生活。那我们前一段讲到，在不同的教导老年人、老年妇女。如何的行？教导年轻的妇人如何的行？那今天呢，我们就再讲到，教导少年人如何的行。好，在这里面呢，提多书提到，又劝少年人要谨守，谨守。这个词呢，是一个也要呢，这里面是个连接哈。因为前一段提到，在劝导年轻妇女、老年妇女和老年人的时候，这句话也提到，就是要谨守。那这个谨守呢，是没有太大区别的，就是还是这样的一个教导的原则。它呢是说，根据我们生活的位置，我们可能需要有不同的重点，但是呢。在教导青少年的时候呢，我们教导的重点是谨守。那这个谨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有个敬虔的生活，是这样的一个基本信息，跟前面讲的谨守是一样的。要谨守呢，这个是怎么这个解释这句话呢？就是要敦促少年人。要谨慎行事。我们知道，我们青少年可能比较血气方刚哈，就是会意气用事啊，会做一些很莽撞的事情，不加太多思考的事情。所以在这里面，他劝告我们是这样劝告：要谨慎行事，认真对待生活。对不起，大家后面的人能听到吗？因为这样有回音，对，好，那这里面为什么要对青少年说少年人要谨守呢？因为神，我们是神造的啊，神最了解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软弱， 所以说，神在这个时候呢，只提醒了一个这样一个唯一的命令，就是要谨守、谨慎行事、认真对待生活、认真对待生活。这也是在提多书里面告诉这个年轻人的一个唯一的命令，也是呢年轻人最难做到的一个命令，难执行命令啊。好呢，那这里面谨守呢，是说要经过头脑的谨慎的思考，是一个精神的力量，让他学会支配我们的一些激情和我们的本能，如何的去掌控，能让我们这个我们的本能和激情呢，要用到一个正当的处，因为年轻人他精力充分，精力很多，他会做很多事情，但这个做的事情呢，我们一定要引导他们做对的事情，在对的事情上花时间花精力。好，那这里面我也在借着这个机会呢，也提一下我们就是说圣经中关于如何教导青少年的这些基本的原则，因为我们教会中，有一些家里带小孩的，尤其是现在带这个青少年，非常的有挑战啊，非常有挑战。因为现在的这个世界邪恶，我们在属世的这个学校中，大部分被教导的都是这种错误的世界观。所以说，我们要常常要教导我们小孩子如何的去纠正他们的这些错误的世界观啊。所以说，在圣经中有这样的教导哈，就是说我们如何教导青少年呢？在鼓励他们在信仰的成长中，行为端正并追求智慧。那第一点呢，是我先分享，就是在箴言中教导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离。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一个，就是说我们如何教导小孩要当行的道。那所谓当行的道是什么呢？就是圣经的原则，圣经的教导。所以说，我们父母呢，教导小孩，说实在啊，是一个父母的责任。主要的责任还是在父母，因为神把这个孩子给你了，神赐给你的，儿女是耶和华的产业，耶和华的产业放在你手里，要你去好好的代替耶和华来抚养他们。我们最大的任务呢，就是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但是不是说只是带到教会，要带在神面前。所以说呢，我也很感激我们有的，我们前一段有几家就是没有信耶稣的，他们也有追求，也愿意把自己的小孩子带到教会来认识神。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人生最大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来到这个世上最大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认识神，荣耀神，而且享受神赐给我们的一切，怀着一颗感恩、喜乐的心，接受、顺服圣灵的带领，逐渐在耶稣基督里成长，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一天。我的理解如果有错误，大家可以跟我在下面讨论啊。好，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要培养孩子们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和行为的习惯，其实这里面呢就是两点，一个是正确的价值观，圣经的世界观，神要我们的生活的样式；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在逐渐的生活中培养属灵的、有圣灵接触的果子，品格的培养，品格的培养， 最大的培养，最大的品格培养是爱。我们要有爱心。我们怎么培养呢？自己要先有爱心啊！如何的去做，成为他们的榜样。好，那还有下面一个我分享的是《提摩太前书》第12章这一节呢，也是我记得我们Rachel 和我们家老大老二在教堂的时候，他们青少年的查经的时候要求他们背的一段经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很熟悉这段经文，就是说，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好，不要因为你岁数小，但是你要在这些方面要做榜样哈。所以说，这里面是说我们的儿女或者青少年啊，不仅要知道神的话语。也要活出美好的见证。那还有下面一个，就是下面一个分享的这个，在诗篇的第19节，这个也是我们存活宝鉴上要背诵的一段经文。我现在和王幂姐妹，我们还在学习这个存活宝鉴啊。那这段是什么呢？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要遵行你的话，要遵行你的话。啊，我这段我刚才在开始以前，我在也查了一下这个英文的。I have hidden your word in my heart that I might not sin against you。好，我们常常得救以后啊，即使信了耶稣基督，我们常常很生我们自己气的事情是什么？就是我们常常还会犯罪，还会犯错，我们真是感到非常的气馁，非常的对自己不满意。那圣经上教导我们的时候是怎么说的呢？如何的洁净自己的心，过一个圣洁的生命？我们做不到，有没有洁净呢？没有捷径，就是这句话。你们要把神的话语牢记在你心里头，常常在你心里头惦记着、念叨着。我有时候现在在这个操练，就是不管有再简短的时间，我有不好的概念，或者谁让我生气了，比如说，我就会把这个时候我就停下来，我就在想，耶稣基督，请你。改变我，让我能够有一个原谅的心，不要去论断别人，不要去这个耶稣基督，你是公义的，但你又是恩爱慈怜的神，就是常常这样自己在自己心里头这样告诉自己。然后今天早上我在开车的时候，我给新人在分享，我们来教会，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个 awesome God，我们的神是一个伟大的神。那就是鼓励大家，就是要孩子们如何能够行在正道上，让他们能够了解神的话语，把神的话语记在心里头。好，那箴言第5、第6上面讲到，你们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一切形式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定。指引你的路。好，这里面其实讲到说，我们在所有的事情上，不要为自己做打算，我们要专心仰赖耶和华，在所有的事情上都要认定他。当你去寻求神的时候，神一定给你指出你要行的路。好，这里面就是说，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中。非常的混乱，我们去带小孩去上大学、看学校的时候，都是那些后现代啊、现代的一些观念，让小孩灌输，一直在灌输。所以说，我们要抵挡的话，那只有是，包括我在给我们家 明明说他们就说你们俩结婚，他的太太还没有信耶稣。那我说你们俩在一起的时候，如果发生矛盾或者有怎么能够看得一致呢？一定要有一个一致的标准啊！今天这个是对的，明天这个又不对了，怎么办呢？对不对？所以说在这个事情上，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生活的标准是千古不变的，就是圣经的话语。神的话语一字都没有改变。那我们在儿女的成长中呢，我们作为父母呢，应该如何的去做呢？这里面第一个讲到是说，我们要以身作则。箴言中说，行为纯正的义人，他的子孙是有福的。所以说，我们作为父母呢，一定要在孩子面前做一个活的见证和榜样。如果小孩看到你也不敬虔，家里的关系也是非常的紧张，没有神的爱，那对教会呢又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那孩子们会如何的看呢？所以说，我们最好最好的带领小孩的办法是我们要以身作则，我们自己要行得正。还有呢，我们在教导小孩的时候呢，要用爱心和耐心引导。那圣经上比较有名的一个教导是说，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警戒养育他们。管教应当是在帮助小孩，不是单单的要惩罚他们。所以说，这里面是我们教导小孩要有个智慧啊。就是说，我们家呢，就是在我们老大老二的时候呢，是我们是在高中上大学，基本上上大学以前是他们必须周五的查经、周日的敬拜都必须来，没有别的选项。那疫情以后呢，因为一直在家，心性呢就。后来开始以后呢，就是我们也是尽量鼓励欣欣来，但我现在没有说很强迫他。我觉得他如果自己愿意来的话，可能效果会更好一点。没有，就是每次都是鼓励他，因为他现在学业挺重的，他有时候睡眠不足，像今天我就晚来了一点。但是他只要能来，我是真的非常非常开心，非常非常开心。那前一段也是我用暑假的时间。带着欣欣去非洲去义诊，当时我还是有点不太情愿啊。董娟那时候看到了，说："哎，你们去。"我说那也挺好。那主要我现在的感动是说，就是说，因为只要女儿愿意和我在一起，任何的时间，我都认为是很宝贵，哪怕是赴刀山。下火海，我都愿意跟他去，所以说我就说好答应，然后我还这是我最近一段很担心很着急的事情，我因为没有去过嘛，我也不知道，我去以前我的这个嘴唇这都起了泡了嘛，就是一是神经比较紧张的时候就会这样啊，但是呢，我觉得这个神的带领真是非常的奇妙，过一段我有时间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在那边有很好的基地啊，还有我们在去了不同的地方去义诊，他们那儿的需要非常非常的大，而且他们那儿的土地非常的贫瘠，说是个被神遗忘的地方。那个小孩子都吃不饱饭，哎呀，那欣欣去看了也是挺感动的。今天吃饭的时候我说你不能剩了，得吃干净啊。他说，他就今天就吃得干干净。他以前每次要是剩一口，就放那就浪费了，或者他要不吃，我就把它吃了。但是今天呢，他表现很好，就把它都吃了。我说你记不记得非洲的小孩子没有吃的，他们就吃土，真的吃土，而且都有那种寄生虫病。哎呀，非常可怜。哎呀，我们就去，就是给他们送医送药，也是对我们一个很大的鼓励。我们去，其实我觉得是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春假啊。我们以前的春假就是光自己出去玩了， 但是这一次我们是去，而且是去帮助了很多人。那个组织者做得很好，把所有东西都预备好了，药物、食品、吃的、住的，大巴车带我们去。我说呀，这还有这么好的事情，把事情给我们准备好，让我们去做好事儿。然后我们真的很感恩啊，就是虽然那个心硬刚去的时候有点生病啊，但也感谢神，他也恢复了。好，那我们其他呢，就是说还有呢，我们就鼓励如何的给小孩帮助哈、啊，让他能够都认识神。那我们下一个就是说鼓励孩子们参加教会的活动，参与祷告，参与服事服务，包括社区的服务，让他们将信仰融入他们的生活。知道他们信仰的意义是什么？好，还有一个我认为很关键的一个，就是要跟儿女保持良好的关系，良好的关系。你跟孩子的关系好，他才会听你说的话。如果孩子对你很反感或什么的，你说的话他就不听你。所以说，这里面要提醒，我们要跟儿女保持爱和关怀的关系，耶和华是儿女是耶和华的产业，我们要通过聆听、陪伴，能够更好的影响孩子的生命。所以说我真的我看到有父母带着小孩来教会，即使他们还没有信，但他们的心是向着让孩子能够学习神的话语。让他们能够在行为上、在品格上，能够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人，我们都是非常开心他们来我们教会。好，我大概分享就是这个青少年的教导部分。那下面提多书又马上提到，保罗这个时候提示提多，你自己凡事要显出善行的榜样。提多不仅是不仅仅是个老师，他也必须是一个榜样。如果他自己没有跟随主，他对别人的教导就不会被听从和认真的对待。怎么劝导青少年谨守呢？保罗叫提多自己，凡事要显出善行的榜样。少年人最留心他们长辈是否言行一致。我们不要小看小孩子啊，小孩子的观察力非常的敏感。我们大人在做假冒伪善，孩子看得很清楚，他们不会听的。你也要行出来，包括我自己，我愿意接受大家的这个监督，董娟还有欣欣的监督啊。好，所以要劝少年的人必须有好的榜样，边干凭口头的教导是不能够使他们折服的。少年人这里面讲到了，情感容易冲动，缺乏自制力和判断力。所以这个时候要劝他们谨守。提多自己在必须也在教训上正直端正，不存偏见，这个很难做啊。有的时候我们会自己有喜好，我喜欢这个，不喜欢那个，这是有的时候是我的毛病。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神是让我们一定要把水端平，要不要偏见。正直、坦直、不轻浮，才可以领导少年人在灵性上的长进。在教训上要正直，提多必须成为圣经原则教义上的正确和完整性的榜样。如果他对圣经的理解不确定，就根本没法领导、带领青少年。所以这里面也要提醒我们每个人，提醒我自己，如果你要做教导的工作，一定要 做到言语纯全，言语纯全。保罗对提摩太有类似的教导，对提摩太也有教导。提多虽然是年轻传道人，但不可以因为自己的年轻而原谅自己做错事。传道人的主要责任是为神说话，所以说我们在为神说话的时候，我们的口唇必须洁净，必须是洁净，声音要表达的清楚，表达的清楚。让大家能够听得懂，语言的内容呢，需要纯正健全、合意得体、与真理吻合，与真理吻合。我是希望我站在这里讲神的话语，但是我个人是一个比较嘻哈的人，在香港玩就是。锻炼的时候或者什么，我很喜欢开玩笑，张小春知道。但是我希望这些玩笑可能是多多的调侃自己，不要调侃别人啊。好的，好，什么是无可指责呢？就是指我们在语言上无可指责，语言言语纯全。那还有呢？如果我们在雅各书的第三章第二节是说，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所以说，常常我们要守住、管住我们的口，在话语上要常常赞美神，说鼓励的话，说勉励人的话，说鼓励的话。所以说，我们在话语上没有过失，就是一个完全。好，那下面讲到叫那反对的人觉得羞愧，这样呢，控告你的人就会感到尴尬，因为没有什么可控告你的。耶稣可以对愤怒的犹太人说：“你们中间有谁能够指证我有罪呢？”希望我们也能站立得住，大家没有对我们。做带领的没有任何这样的指责啊，无处可说我们的不是。这里面是说他们没有任何关于我们做错坏事的一些报告或者报道，没有什么坏话可说。好，忠心传道的人和一切敬虔度日的这个基督徒啊，常常我们会遭到周遭人的嫉妒。反对、嘲讽，所以说我们要随时准备，别人有这样的对我们上个星期讲到，我们是会被迫害啊，迫害是我们基督徒荣耀的勋章，所以说这里面别人反对是理所当然的，就是很习以为常的事情，这是不是什么意外的事情？不要以为怪。怎么样应对别人的反对呢？最好的办法不是去为自己申辩或者反击，乃是用真实的、圣洁的生活的见证来答复他们。对方发现他们所说的事情跟事实不符，他们会便觉得自觉羞愧。好，这里面是讲跟彼得这个书信上讲的，彼得劝勉信徒也是如何应对人的诽谤，说过类似的话，存着无悔的良心，叫你们在任何事上，在何事上被诽谤，就在何事上叫那诬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格的人的这些人感到羞愧。就是说，你们在任何事情被诽谤，在这些事情上，你们会叫那些诽谤你的人觉得惭愧，因为他们诽谤的事情不是事实，不是事实。这是我们对待 黑暗势力攻击的一个总的原则，是我们要行的正。如果我们做错了，我们在神的面前，在人的面前，我们悔改，我们悔改，我们忏悔。好，我们下面再接着讲如何的做仆人，劝仆人要顺从自己的主人，凡事讨他的喜欢，不可冲撞他，也不可私拿东西，要显为忠诚，以致凡事荣耀我们的救主神的道。好，顺服主人是提多书教导基督徒做仆人的基本职责。我们想一想，我们在犯罪前，伊甸园里头，我们其实当时只有一个主人，就是耶和华，对不对？我们当时也不需要工作，有可悦人的耳目的这个果子，我们不需要劳作，吃了就可以了。但是在人犯罪以后，地土被诅咒，我们要汗流满面才能得以糊口，这是我们没得选择，因为我们的祖先亚当夏娃犯了罪。好，那我们在汗流满面要去讨生活的时候，神对我们什么样的教导呢？在这里面呢，我们要顺服自己的主人，啊，这里面我会分享主人都是哪些啊？在当时的社会呢，是奴隶制社会。当然，我们知道奴隶制社会并不是神的心意啊，因为这个整个世界被罪污染以后，我们的社会的架构当时就是这样的。当时就是说，神只是感动保罗说一些这样的话。并不是说神认同奴隶制这个制度，有的人会误解哈、啊，哦，这神怎么就允许奴隶制度之存在？那当时就是这样，但是神要教导我们在奴隶制下，当时的一群基督徒如何的做，如何的行。那当时呢，神通过基督徒在教会的这样一个环境中，让奴隶和主人一起来敬拜神。这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是不可能的一个事情。在这个时候呢，奴隶主平等，在一起来敬拜神。他们有可能在教会中被，就是说被推举成长老来领导奴隶主，在教堂这样，在教会这样的一个格式下，你看神对所有的人是平等。并不是保罗认为当时的奴隶制度是合理的，相反，他相信圣经的原则胜过奴隶制，也认为废除奴隶制越早越好。但是呢，当时奴隶制的存在呢，就必须保持当时的位置，也同时接受神救赎对他们的教导。在奴隶制还存在的情况下，你就在那待着，在接受神救赎对他们的教导。那奴隶制的时候，主人对奴隶有生杀的这个权利。那保罗这个时候呢，劝勉奴隶主如何善待仆人，是说你们做主人的待仆人也是一个道理，不要威吓他们，因为知道。你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哥罗西书第四节第一节，你们做主人的要公公平平的待仆人，因为知道你们也有一位的主在天上。在另一方面呢，保罗又劝勉仆人要顺服主人，在这里面讲到。这个应当如何的劝导这些仆人如何对待主人？这边是说，
应当顺服你的主人，凡事讨他的喜欢，不可顶撞他。彼得前书的第二章第18到19节，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从主人，不但要顺服那良善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倘若人为叫良心对得住神，就要忍受冤屈的苦楚，这是可喜爱的。这是神的教导啊，这是神的教导。在这里面呢，保罗说，奴仆应该顺服，并不说他要顺服每个人，要顺服他们自己的，就是管理他们的主人，这是奴仆的义务，仅限于他们的主人。但这个时候呢，当我们的顺服在和顺服神相冲突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原则是，应当顺服神，而不是顺服人。好，下面又讲到不可私拿东西。当时这种情况啊，在做奴隶的话，经常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在给主人做事情的时候，他们会拿一些东西。在这个时候呢，神一定要教导说，不可偷窃，不可挪用他人的财物，不可在主人的账目上出售任何商品价格的，不可挪用这些出售商品价格的一部分。你比如说，你卖了个东西是20块、25块钱，你把20块钱放到箱子里头，5块钱揣兜里了，这都是不允许的哈。凡是讨他喜欢呢，就是说我们必须引导仆人在各方面作为一个好的工人，通过他的辛劳工作、谦卑的顺服，以致凡事尊荣我们的救主神的道，那就是说，我们的信仰的福音，不只是一个说神拯救了我们的福音是要通过我们的生活方式来展现福音的美丽。我们常常会说用好的词来说啊，福音多么的美啊，多么的神奇啊，但是呢，我们也一定要将这样好的福音活出来，活出来。这样我们可以看到神的道如何的被尊荣。当我们的道在被尊荣的时候，神就得荣耀，神就得荣耀。那我想呢？想提一下，我们每个人都是，要么是在职场中给别人做事情，要么是开餐馆，我们自己是老板了。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主是主耶稣基督啊，我们要向他交账了。那我们对下面的人呢？我们对我们雇的人，就像教导这样，一定要对他们公平。对不对？而且对下面的顾客啊，对什么都要有一个善行的榜样在里头。那我也举一个例子哈，我在我们工作了10多年了吧，就是我们我工作的地方是本来在 High Point，后来老板说让你去 Greensboro，稍微有点远。但是我也就顺服，也愿意去，而且工作上呢也尽心的，工作上也就是说非常的，尽量的兢兢业业了，就是老板还是很满意的。啊，我在基本上在工作中呢，我是，就说我们有这个工作是神给的，我们是非常的一个感恩的状态，虽然我们每个人的工作都有每个人工作的挑战，有的是在反复的做很长时间就觉得很烦或者是，但是呢，我们一定要有摆正我们的心态。这个工作呢是来荣耀神的，我们有工作做，我们就感恩。我常常回家后，我都 给孩子们说我有这样的工作很感，所以说我的老大老二都受影响，最早的也是说要学医要学，欣欣呢也是在考虑啊，也是在考虑之中，就是说，那我们同样的，我们有一个同事啊，他是喜欢抱怨的一个人，就是他老说医院对他这个不好啊，给他分配这样的事情那样事，常常都是嘴上都是抱怨的事情。那我就问他，你那两个小孩子学业非常好，有没有学医呢？他说他们看着我现在做的这么累这么苦，他们就都去学别的了，就好像两个小孩都去，一个是经商，一个去做法律的。我想就是我们每天的在孩子面前的言语，我们对工作的态度，都会影响孩子们的生命的成长。所以说，我们鼓励弟兄姐妹，我们每天都要过一个感恩、喜乐的生活。好，愿神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家人、每一个弟兄姐妹和我们神所交给我们的耶和华的产业，我们如何的去把他们带到神面前，这是神要我们做的。好，我们一起低头做一个这个结束的祷告。恩典财的主，感谢你今天，借着提多书，你教导我们如何的在教导青少年和我们在职场中如何的对我们的这个雇主和主人，我们如何的能够照着神的话语做，如何的去顺服，把我们手中的工作做好。求神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中都能够荣耀你的名，让耶稣基督因着我们的好行为得着荣耀。我们的祷告不配，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